恩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也求你继续来与我们同在，也继续来帮助我们，来通过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啊，知道救主的受难啊是何等的伟大，也让我们能够记住我们得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何等的不易。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第七讲，救主在耶路撒冷的受难。虽然说到受难呢，很多人都说，哦，我知道耶稣的受难，他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之前呢，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另外呢，这些耶稣有四次的受审。没有错，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就详细来看这段经文。但是我们会把重点着重在路加福音所要表达的内容上，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呢，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到底路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从第二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看。二十二章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啊，逾越节是。这个节日的来历我想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蒙上帝的拯救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最后那一灾是非常严重的那一灾。上帝派遣了天使去击杀埃及地一切的长子，包括牲畜的。但是以色列人呢，因为有上帝的恩典啊，让他们杀了羔羊，在门楣上涂上羔羊的血。那天使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看到门楣上有羔羊的血，他们就越过去，所以这个节日叫逾越节。那除酵节呢，也是在逾越节的期间，也叫除酵嘛，就是不要用酵哈，不要用酵，就是保持这个纯正的信仰的意思，是合在一起的。好，那除酵那个逾越节呢，也是以色列最大的一个节日。除了赎罪日以外，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除罪日，这两个最大的节日非常的重要。那这个节日近的时候呢，这个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样才能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对，为什么要想法子呢？要做的冠冕堂皇，而且呢不要让百姓起混乱，要给耶稣安一个罪名。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啊读路加福音到现在，耶稣一开始从加利利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就一直就受到这些宗教领袖的一些质疑，一直到耶稣走到了耶路撒冷，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耶稣的攻击呢是不断的，他们也听到了耶稣的教导，他们也看见了耶稣手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他们挑不出任何毛病，可是最后他们还是说，我们还是要杀掉他。因为呢，只要他在，这些宗教领袖呢，大概是没有安宁的日子了。他们就想办法杀耶稣，但是呢，找不到办法，因为每次耶稣在讲的时候呢，百姓都在，那他们要怎么杀呢？而且他耶稣所讲的话，无论是从宗教上、教导上，还是从整个的政治上，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漏洞，没办法。这时呢，撒旦进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啊，他去跟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那这里面，路加特地提到犹大啊，他本是这个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本是十二门徒里一个，那这样是什么意思呢？你还记得二十一章我们上一周讲的二十一章的十六节啊，耶稣讲到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受逼迫，被兄弟，被亲族，被朋友交于长官被害。那这里面你看马上就出来了啊，犹大是十二门徒的一个，是他的门徒，也是他的朋友，他却要把耶稣交给他。那撒旦这个词呢，在受难记的部分呢，忽然就出现了。为什么这时候特地把撒旦又拿出来？ 撒旦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对不对？对，撒旦到最后的时候也他也出现在里面，意思就是说从耶稣开始准备出来服侍到耶稣最后要受难的时候，撒旦的工作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每一位跟随上帝的人，我们要知道撒旦是不喜悦我们跟随上帝的，他的工作是不会停止。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面，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撒旦就走了。当然这不是路加福音所讲的，但是你看耶稣在旷野受到撒旦的试探的时候，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抵挡，就是撒旦就暂时离开耶稣，暂时的到现在再出来。撒旦进了呢称为加利利人犹大的心，他去和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啊？他们就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就答应了。他要找机会趁众人不在的时候就把耶稣交给他们。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想一想啊，想到一个问题啊，犹大他为什么要出卖救主？犹大为什么出卖救主呢？其实看到他和出卖救主的目的你就知道了。你看第五节啊，就约定给他银子，就约定给他银子。你就可以，我们就在这里可以想一想啊，脑补一下。他跟这个祭司长商量的时候说我要把耶稣交给你。祭司长说哦好啊，太好了，我们正想抓他呢。那你要什么条件呢？你要什么好处吗？那想一想什么是最实惠的啊，银子啊。要钱。犹大跟了耶稣三年半，最后的结果呢，他不要老师，他不要真理，他要钱。他觉得这个眼世上的这个财物的价值呢是超越真理，超越这个老师。所以想一想之前呢，耶稣做了很多的教导啊，很多很多的教导，讲到说不能服侍神，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就是这样的意思。这里面都出来了。那如果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很努力的在反复的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你把前后两边这个对照的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这里面的信息是非常精彩的。好，他就应允了，他就要找机会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趁众人不在的时候，那众人不在的时候谁在呢？门徒都在。所以就是下面那段的内容。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再稍微多想一下，那除了这个犹大这个卖主的这个原因，刚才我们说到他是为了钱财，那请问撒旦跟犹大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很多人都会说哎，犹大卖耶稣被撒旦控制了吗？讲的没有错，但是这个控制呢并不是被动的控制，并不是被动的控制，犹大还是可以拒绝的，但是犹大却没有拒绝。犹大贪财，他不看重真理。当撒旦引诱来的时候，哎，正好看他心里的这个贪财的欲念啊，就一拍即合，这个他这个卖主的这个计划就成了，就正像雅各所想这样，这个私欲既怀了胎，就跟这个诱惑啊一拍即合。既怀了胎就生出罪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犹大为什么会接受撒旦？为什么不是彼得接受撒旦？为什么不是约翰接受撒旦？为什么不是雅各接受撒旦？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犹大他接受撒旦的引诱。很简单，因为他的心目当中根本就没有上帝，他心目当中根本就没有耶稣，听了三年半的教导，这是犹大的问题。那反过来撒旦呢？撒旦去引诱彼得吗？有啊，有引诱彼得啊。那当然不是在这路加福音里面，那个耶稣说啊，我要钉十字架，我要使人子要受难啊，被鞭打，然后第三天要死里复活。彼得立刻，彼得怎么说？彼得马上就说：哎呀，主啊，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耶稣很不客气地教训他，撒旦退到后面去。那虽然是这样， 撒旦也常常引诱他们。可是撒旦要进到彼得的心里面去，能不能进去呢？不能进去，因为彼得的心里有耶稣。他想进约翰的心里面呢，也不能进去。进其他门徒心里都不能进去，哎，只有犹大他让撒旦进去，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能怪撒旦，你懂吗？你不能怪撒旦，撒旦当然是你说他引诱他，对啊，他有他的责任，但是你不能说这件事情跟不能说犹大是无辜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那犹大他已经决定了要把那个耶稣卖掉这件事情呢，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耶稣当然知道。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耶稣是怎么知道。哎，接下来就是在除酵节，在除酵节的时候，这个需要那个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这个彼得，耶稣就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预备逾越节的宴席，好叫我们吃。他们就问他说，那要我们去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面去，对那家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好像跟当初那个进耶路撒冷啊，去牵那个羔羊啊，是一模一样的场景，只不过内容换了而已。好，没有错啊，没有错。那救主进耶路撒冷，他牵那个驴驹，那个驴驹是没有人用过的，而且他一讲，门徒只要一讲，那个人就把这个驴驹给他们用了。同样现在这件事情也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那其实这个逾越节宴席是神预备的，还是上帝预备？救主进耶路撒冷，救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这些都是神的预备，这都是神的计划，这都是神的计划。好，他们就去了，所遇见的呢，正如耶稣所讲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那逾越节的筵席呢，大家其实都是蛮清楚的。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饼和杯。那饼和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大家都很清楚啊。圣经里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啊。其实这段经文呢，重点并不是在饼和杯上。你注意看啊，这时候到了，耶稣坐席，这个使徒也和他一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耶稣知道他要受害了，耶稣也知道谁卖他。所以耶稣在之前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就有一个动作，他给犹大洗了脚，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中不是全都干净，有一个不是啊，有一个不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面。这句话已经讲到后面很远很远的事情了，因为这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吃逾越节的晚餐。所以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他拿着，他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他说，我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到来。所以第十八节和第十六节说的是一件的事情。第十六节耶稣说，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第十八节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到来。那这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过逾越节，地上的逾越节。第十九节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这段经太熟悉了，我每次圣餐主日的时候，牧师在台上都会这样讲， 那圣餐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圣餐的意义其实耶稣自己已经讲了，他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新约这个词在这里就出现了，新的约，新的约。这个约呢是在旧约已经讲过的，那 旧的约呢是要遵行律法，等候弥赛亚，然后又说要把新的心和新的灵放在以色列人的心里面，让父亲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等等，这些综合起来是这样。这是旧约。那这个旧约这个指向这个将来要来的这一位就是新约啊。新约是怎么实现的呢？是通过这个饼和杯啊，其实就是说饼呢指的就是身体，杯指的就是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的血来设立。很多人都说呀，新约是新的，那旧约是旧的，其实不能这样看。其实新约和旧约说的是他们合起来应该算是一个让上帝救赎计划的两个部分，应该是一个约。新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旧的，旧的你也可以说它是新的。有一位那个学者是这样讲，他说这个旧约是指向新约，就好像这个花的蓓蕾一样，而新约呢是这个蓓蕾的绽放。你看到蓓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花是有的，但是它没有打开以前呢你还是看不到里面的内容。那当新约等这个花一打开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这个约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约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旧约开始。所以新约没有替代旧约，旧约是种子，新约是长出来的果子。要连起来看，所以这都是上帝的计划啊，从开始设立，跟上帝跟以色列民主动立约，一直到最后的成就，都是上帝做的，而并不是人做的，人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好，那耶稣讲完这段以后呢，他就，我们还是回来看第十五节啊，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宴席。为什么？因为受害之后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离开他们的时候这也是他们的信仰得到最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上一周讲到说跟随耶稣的人呢会受到逼迫，会被人出卖，甚至你的家人都要把你带到长官面前要杀害你。那现在他们就要面临这件事情，但这件面临的事情呢并不是让他们去面对，而是耶稣首先来面对。他们呢怎么样？他们在旁边看。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他们的反应了。耶稣把这件事情讲完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看哪，卖我之人的手与我同在一张桌子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吧。你要记住哈，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谁卖他，我们当然知道了，我们当然知道。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幅画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哈，是达文西的那幅最后的晚餐，非常著名的画。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很清楚啊？耶稣在中间啊，当然我们有人说啊，这个其实当时不是这样做的，因为以色列人吃饭的规矩不是这样的啊，都是半躺的，都是斜靠在这儿，不会有一张桌子的啊。这个不是重点啊，我们要知道重点是这个画家要表达这个含义。你看这些门徒都议论纷纷呢，都在讨论一些事情，然后耶稣就是跟他们讲，卖我之人的手与我同一张桌子上了。我们看一看这十二个门徒里面哪个是犹大呢？大家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猜一下。好，三秒钟到了。这位画家在这个地方画的是犹大，他这样表达是有什么含义呢？你看犹大手里拿的那个是，他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钱袋，别的门徒呢都是在目光都他们在讨论事情啊，他们两只手都是抬起来哈，甚至在旁边怎么样，都是空的，手上都是没东西的，但只有一个犹大手里拿着钱袋，这就是画家需要表达的这个含义。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呢，你不能侍奉马门的，你又侍奉上帝，然后你千万不要，你也不要想说，哎，我可不可以双赢？ 所谓的双赢啊，就是你把今生的财啊，把今生的这个你要积财宝在天上。耶稣怎么讲的？积财宝在天上，用今生的你所赚得的积财宝在天上，这是真正的双赢啊，不是说这边我也要，那边我也要，不行。所以不能，所以犹大是因为贪财啊，钱财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贪财就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还记得清教徒当初到美国来啊，他们所奉行的几件事情啊，第一是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对不对？努力的工作就是努力的赚钱。那努力的赚钱为了什么呢？为了努力的奉献。奉献做什么？奉献到社会上，奉献到教会，不断的再去投资啊，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就这样发展起来，大家留下自己所需要的，然后把这个钱拿出来奉献到教会，回馈到社会，然后努力发展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现在发展成这个样子，那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回到经文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他们在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晚餐这个时候呢，一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第一是犹大要卖耶稣了，犹大要卖耶稣已经商量好了，然后耶稣就打发门徒预备逾越节的晚餐，预备好了以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讲，给他们设立新约，设立新约讲完了以后，马上就告诉说，哎，看呢、啊，卖我之人的手与我同在一张桌子上。耶稣说，我愿意在受害以前啊，我这样解释一下，耶稣说，我要在受害以前跟你们立一个新约，然后这个卖我的人呢就在你们当中，这样讲好直白啊，好直白。然后耶稣又说，人子固然要照预定的去世，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就说，人子既然按照预定的去世，已经按照预定了，他一定要上十字架，那犹大如果不卖他怎么上十字架呢？你看，我们人就喜欢想这个问题。记住哈，这个预定啊，并不是说操纵一切的意思。预定并不是操纵一切的意思。那上帝知道事情会发展，知道人心是这样，知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去，这些宗教领袖要去杀害耶稣。不管犹大要卖不卖他，他们都已经定义要杀耶稣了，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啊，这个时候犹大忽然过来说：“你们要卖耶稣啊！”我来帮你一下好了，你们不是没有办法抓他吗？我来帮你一下，顺便帮你达成你们的意见，顺便我也可以赚外快。犹大不卖耶稣，这些人他们也是要杀害耶稣，已经讲了很久了。我们从经文中段开始就看到，他们就要杀耶稣，他们要杀耶稣，一直到后来，到今天讲的经文，他们要杀耶稣。啊，这个时候忽然跑过来的，我来帮你的忙吧。犹大自己跑出来。上帝知道这些事情，上帝说好，那你们做好了，我就不阻止你们，我就不阻止你们。你们既然定义心就这样硬，好好，我就任凭你刚硬。这是任凭这些罪人做坏事，也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通过这样的事情呢，来告诉他们一件事：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公义上帝。我任凭你这样做，但是你们要面对严厉的刑罚。听他的话的人，愿意跟随真理的人，上帝就用慈爱来待他；背逆上帝的人，上帝就用他的公义来面对他。还记得之前我们讲的那个葡萄园主的那个比喻吗？就是对这些宗教领袖讲的嘛。但是他们听了以后，明明知道以后要受这样的审判，他们还是要定义来杀害耶稣。上帝说：“好，任凭你们。”这叫上帝的预定。但上帝没有操纵这件事情，上帝是把这些事情就丢给他们。就是这样的。好，所以耶稣说他知道人子一定会被这些宗教领袖杀的，是这样的，但是卖人子的有祸了。这个时候犹大自己偏偏跑出来，所以你能说犹大是无辜的吗？不仅不是无辜的，是罪无可恕。他跟了耶稣三年多了，他这个时候还是要帮助人家来卖耶稣。所以就这样，那耶稣讲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目的呢？耶稣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所有的门徒要发生的事情，也同时其实也是在告诉犹大，你要做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我不知道当时犹大听到这句话，他心里会怎么想。但是呢，当然了，这段经文里面并没有记载犹大怎么想。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说，耶稣拿了一块饼，放在他的盘子里，然后说：“你要做的事，快去做吧。”犹大拿了饼，立刻就出去。他还是要讲完。那当耶稣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以后呢，那些门徒听到会什么反应？这些门徒的这些反应呢，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他们开始吵架。他们吵什么呢？他们首先听到耶稣这句话，就说：“哎呀，是谁要做这件事情？是谁要做这件事情？”讲了半天以后呢，忽然话题一转，也可能没有半天啊，可能就听到这句话，觉得好惊讶，好惊讶啊。然后就开始说：“我们之间谁能为大呢？”意思就是说，耶稣已经进到耶路撒冷了。还记得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门徒在前面是大声的欢呼，然后又说：“何塞纳，何塞纳，那奉主名来的是值当称颂的。”耶稣进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是他们的，不仅是他们的宗教圣地，还是政治中心呢。犹大的王来了，耶稣要做王了，那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呢，怎么办？一个是左丞，一个是右相。再还是将军，那谁当左丞右相啊？谁当将军呢？谁当一品官二品官啊？就是开始争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看，耶稣刚才讲的这些话，一个是立新约，一个说受害，讲这些事情，他们有听进去吗？完全没有听进去，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直到如今，他们还都认为说，他们的心态跟彼得是一样的。哎呀，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怎么可能呢？耶稣你这么厉害，你又医病又赶鬼，甚至将死人复活了，你怎么可能被杀呢？万一你被杀的话，你能复活的，杀了以后又活过来，怎么杀也杀不死啊！这些人一看以后就都服气了，就都全俯首称臣的，不仅是犹太，可能罗马帝国也这样，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听懂耶稣在讲什么。好，因为他们心里面不相信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卖我了。”他们说：“是哪一个？哪一个？哈，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彼得，你要当丞相的话，那我不服气哈。这是正牧师自己乱讲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听了以后，你觉得我们是事后诸葛亮的，我们是事后在看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好可笑。如果当时我们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的话，我很诚实的跟大家讲，如果是我是他们当中一个人的话，我跟他们一模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千万不要想说那十二个门徒怎么这样的表现呢，其实这些十二个门徒他们的表现呢，就完全影射出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好，耶稣就说了，耶稣怎么办呢？耶稣就没有办法啊。你看这幅画就很幽默哈，这些门徒开始争论了，这个耶稣就垂着头头痛了哈。当然我想当时一定不是这个场景，这是画家幽默的表达。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他说了外邦人，外邦的君王是这样子的，外邦的君王嘛，上面有君王，下面这些你的群臣啊就开始 有争论了，那是外邦的君王。 那你们呢？你们是不是呢？你们不是啊，你们不是啊，但你们不可以这样。那里头为大的，倒要向年幼的为首领，倒要向服侍人的。真正为大的人呢，应该是看起来是一个仆人的样式。之前耶稣已经给他们讲过很多次，真正的领袖是仆人式的领袖。这个仆人式的领袖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谁为大的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对，没有错，坐在那儿吃饭的是最大的，那个服侍人的都是仆人嘛，是低的嘛。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他就告诉这些门徒，你不要争了，有什么好争的呢？ 你们这个征伐呢，就跟外邦人一样。外邦人呢，为了权力互相来争，但是神国的人呢，是要像服侍人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伟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坐席的，才是真正的领袖。领袖是要主动来卑微，要谦卑下来服侍人的。你看你们这些人在吵来吵去，一点都不谦卑。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耶稣现在在磨练之中嘛，因为他已经知道犹大要卖他嘛，而且犹大也不肯悔改嘛，所以耶稣也在磨练之中。他说跟我们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的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面，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天父把神的国的权柄交在耶稣的手里，耶稣把这个权柄又交在这个他的使徒的手中了。但是他们脑袋里想的是什么呢？想的是地上的国，想的是地上的国，想的是地上的国谁当老大。耶稣告诉他们说，神国是这样的，神国是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不要目光这么短浅，不要只想着当以色列国的丞相，不是，您要审判以色列国的。神国的权柄是超过地上的权柄的，他就这样讲了。耶稣再一次来提醒他们，要看清楚，你们领受的权柄是神国的权柄，是审判的权柄，审判以色列国的权柄。你们不要争着做以色列国的大臣，因为以色列国是要受审判的，你们就是审判官。你看多厉害，超越的。他们听懂了吗？往下看就知道他们听没听懂。然后耶稣又说了，他提醒西门，他说西门西门，西门就是彼得嘛，耶稣叫得很急促，看来彼得跟他们吵得一定很凶。耶稣不得说，彼得，撒旦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所以这句话不是只给彼得讲的，撒旦要得着你们，撒旦一直在引诱他们，要筛他们，像筛麦子一样，筛麦子嘛，筛的人手怎么动，麦子就怎么动，就是这样，要操控他。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是在提醒彼得。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要受试探，都受撒旦的试探的。他就跟彼得讲了，彼得怎么说呢？彼得讲了一句非常让人鼓舞的话。彼得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下监呢，同你受死了，也是甘心的。当你听到这句话，你一定会很欣慰啊！哇，彼得啊，不错啊，真的是有心的，愿意跟我同下监哈。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啊，今天鸡叫，今天鸡还没有叫，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得我，你要三次背叛我，今天你就要背叛我了。”彼得说：“主啊，我跟你同下监，同你受死都是甘心的。”所以刚才耶稣讲的那个，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事情，他们完全没有听懂。他说：“我就是要跟你同死都没问题啊！”很好，他这个勇气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勇气是血气的勇气，不是真正的勇气。耶稣提醒彼得，就是告诉他：“彼得，你不知道你的心到底在想什么，你不知道，你还不认识你自己是谁。”其实我们常常啊都觉得我们跟随上帝，我们愿意跟随上帝，我们跟上帝很久了，我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想的，我知道神的心意，我也知道我的心意。但是我们好好看一看这段经文啊，我们要想认识我们自己，一定要通过神来认识我们自己。你通过神才能找到真正的你是谁，这个你可能是好的部分，也有很多糟糕的部分，但一定跟你所认为的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彼得不知道。那彼得已经说，他耶稣跟彼得讲完这句话以后呢，这个彼得也没有什么，他这样回答很明显嘛，他不知道。不知道的话就耶稣也没有再多说了，他就立刻就叮嘱他们第35节就讲到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带钱袋， 没有带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了吗？他们说没有，没有缺少什么。当然了，那个时候有主在嘛。现在呢，现在主马上要受死，之后呢，主会离开他们，主就不在了。好，于是耶稣就对他们说，如今呢，有钱囊的可以带，有口袋的也可以带，没有刀的要买衣服，要卖衣服买刀。告诉他们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有我在，现在我不在了，你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呢？那这里面呢，耶稣特别强调这个买刀还有钱囊还有口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知道接下来的 那段场景呢，彼得身上是有刀的，他不用卖了衣服再买刀，他身上都随时带着刀的，可能是因为要保护老师吧。这个时候耶稣强调这个刀的这个问题呢，刀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说啊，耶稣要用那个样门徒啊出门呢、出门危险啊，要把这刀带着，并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往下看你会看到，这里面是说你要预备，预备什么呢？在当时的以色列的那个情况下啊，一般一个人要出远路的时候，他首先要预备几件事情，首先一定要预备钱嘛，对吧？你不预备钱的话，你怎么上路呢？对，那第二呢？那一定要，有口袋，有口袋什么？你身上要带一些物资吗？第三呢，要有刀。为什么？因为路上有危险。但并不是说用刀去，去抗争的意思，而是说，它是用当时啊，当时的一个场景。你看，你还记得那个我们之前讲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吗？那些商人出行啊，包括当地人出行的时候，走过一些那个荒山野岭的时候，身上带的三样东西一定有，一个是带钱，一个是带口袋，口袋里面装一些路上吃的一些食物，然后再带一把刀防身，不仅是说防盗贼啊，可能还有野兽之类的。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些很平常的一种做法。耶稣这样讲就是说，以前你们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预备就出去了，是为了训练你们的信心，要依靠上帝。因为上帝差遣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不仅是十二个门徒，还有后来的七十个门徒。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就是说给他们权柄，可以赶出污鬼，给他们能力，可以医治疾病，就这样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带，就让他们学习信靠耶稣。那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呢，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要好好的预备。所以重点不是在内容上，重点是耶稣要他们好好预备。然后那耶稣继续跟他们讲，他说，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耶稣还是要讲这件事情，我今天就要被卖了，你们到现在还不赶快预备吗？至少这个预备的心要有啊。没有，但是耶稣还是再一次给他们讲，这老师真是苦口婆心的、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然后三十八节他们说，主啊，你看这里有两把刀、我们早就预备好了。你看还是不明白，对不对？还是不明白。耶稣说，好了好了，够了够了。这个耶稣就很无奈啊，我跟你们讲这件事情，然后你们没有听懂啊，你搞笑吗？耶稣说，够了好了，不要再讲了，就这样。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两把刀哦，两把刀已经够了，不要读错，不要会错耶稣的意思啊。他们在胡闹啊，够了，不要再胡闹了。那接下来呢，这个最后的晚餐这个内容呢就结束了。那这一大段呢，我们要怎么来看呢？我们还是要注意看，耶稣要被卖，他要预备晚餐，告诉门徒他所设立的新约，然后告诉门徒在天国要他们要承受的权柄，告诉门徒要预备好。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他们都没有预备好。耶稣说，哎，没办法。可是你看到整个过程当中啊，耶稣在不断的提醒他们啊，这个耐心呢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他一遍一遍的提醒他们，就算他们做的这些事情还是不懂，耶稣还是不断的提醒他们。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相处啊，特别是在教会做领袖的，在家中做属灵的代表的，我们在提醒这些属灵的事情要有耶稣的心肠，一遍一遍的提醒， 当然他们很多时候这些羊啊，你带领的这些你同工啊，还有这些组员呢、啊、他们不懂是正常的啊，因为如果要懂的话就不会有这些经文给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耐心了。就我们作为领袖的要学习耶稣的样式，一遍一遍的提醒，反复的讲。好，那接下来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啊。耶稣往橄榄山去，你说哎，不是克西马尼园吗？对，没有错、啊、是克西马尼园。在之前我们看到说耶稣每次在圣殿服侍完以后呢，他都是离开圣殿以后出城去橄榄山去祷告。橄榄山是当时的人所认为的一个亲近神的一个郊外的这样的地方。那大概的克西马尼的具体的位置呢，就在橄榄山的山脚下大概这个位置吧。对。啊，但路加福音里面并没有讲到克西马尼园啊，你千万不要把其他福音书的内容给带进来。耶稣说他要去橄榄山去，就照常往橄榄山，这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城里面服侍，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一定出城的到橄榄山。所以现在是逾越节，耶稣也照常这样做，在耶路撒冷里做完服侍以后，然后他也要出城到橄榄山去，这是耶稣常固定走的一个路线。这就和之前这个犹大要卖耶稣的时候，他要趁没人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这些宗教领袖，这样就对起来。什么时候是没人在的时候？当然是耶稣离开众人的时候嘛，他出城的时候。仔细看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要表达的含义在里面，不要想到克西马尼园啊，两边是不同的意思的。好，那到了那地方，那地方是哪里？是克西马尼园。那路加福音说橄榄山呢，是橄榄山。那我们综合起来看的话，是橄榄山脚下的克西马尼园啊。注意橄榄山啊，橄榄山什么意思？只有门徒在，周围没有百姓了，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啊！百姓都不在的时候，就是他要被交的时候。好，到了橄榄山，到了橄榄山以后啊，他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试炼、试探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危险马上就要临到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要祷告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迷惑呢，可能是撒旦，可能是自己等等。于是离开他们，扔那个大有那个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那耶稣这个祷告的内容就蛮有趣的。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啊。那这个杯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把这个叫做苦杯啊，受苦之杯。这个受苦的杯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你会说这就是上十字架嘛。对，上十字架很辛苦嘛。啊，对，没有错。但是这个苦杯只是讲到说是上十字架这件事情嘛。回到刚才的那个新约里面讲了，他说这饼是他的身体，这杯是他流出的血，对不对？没有错，这边讲到这个杯是他要流血了。流血是什么？流血是赦罪。我们都知道流血是赦免罪，就像在逾越节的羔羊一样，把那个血涂在门楣上，念念的天使过来以后就越过去了。逾越节这个杯是他们所立的新约，那新约要成就了，这个成就呢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受苦来成就的。那耶稣说我请你把这个杯挪去啊，耶稣怕受苦啊。大家可以想一想，耶稣怕受苦吗？你说没有错啊，耶稣怕受苦啊，耶稣他也是人啊。对，同意，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我们再可以多想一想，耶稣说这血是为他们所立的新约，目的新约的目的是什么呢？新约的目的啊， 是为了使人得救赎吗？但是得救赎的人之外呢？那些人呢？那些人是灭亡吗？所以这个碑的意思不能，你不能只想到说啊，因为成就这个碑，他要流血，很辛苦，很辛苦。耶稣早就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受难了，他已经讲了好多次了，而且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以利亚，有摩西来跟他讲这件事情，他很清楚要受什么样的苦。他还定义往耶路撒冷那边走，这就说明耶稣他并不是怕受这个苦，但是他这个碑为什么还要求神要挪去呢？因为这个碑一旦一倒出来，耶稣的血一旦流出来，得救的人和不得救的人就永远就分开了。耶稣还是很怜悯这些不能得救的人，所以他问上帝，他就再一次来确认天父的意思，真的要这样做吗？真的要这样做吗？是，如果你决定真的这样做的话，你就不要想我的意思啊，而是我要成就你，重点在这里啊，这是耶稣的祷告，这是耶稣的祷告啊，圣经里记载下来耶稣的祷告，而不是之前那个耶稣教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那是耶稣教门徒应该如何祷告，这是耶稣自己的祷告，因为他的使命是要成就救恩的，他成就救恩，他说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成就你的意思。那反过来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怎么祷告？我们的祷告其实也是一样的，要成就神的意思，不是要成就我们的意思。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很让我们受苦的地方要挪去的话，你最好跟神祷告说，主啊，成就你，让你的意思成就在我的身上。耶稣他成就神的旨意，他是要受苦的，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他是要受苦的。那上帝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他的命定，我们也要成就上帝的意思，可能我们也要受苦，或者说我们一定在有些地方要受苦，那你愿不愿意受这个苦呢？像耶稣这样，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哎，这个时候蛮有趣的一个差距啊，一个天使就从天上显现了，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来加添耶稣的力量。哎，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含义在里头？其实呢，我们知道哈，耶稣从诞生到他出来服侍，一直到现在他在这个科西马尼园啊，我们就讲科西马尼园好了，让大家糊涂。祷告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天使出来，意思就是说，天使一直在观察这件事情，而天使呢，一直在与耶稣同在，而且也跟这些承受救恩的人同在。那我们最近在小组查经里面查希伯来书啊，正好这一周又查到，哎，天使是服侍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天使一直在看这件事情，很有趣的啊。天使的工作也是这样，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耶稣的力量。对，你力量不足的时候，如果你受苦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很痛苦的时候，你力量不够怎么办呢？还是要做，对不对？求神加添你的力量，求神加添你的力量。上帝不会把你生命当中阻碍让你成长的这个对你来说是个好像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挪走，但是他会加添给你力量，让你越过去，这样我们就成长了。那耶稣呢，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看他加添力量以后，他祷告更加恳切。加添力量的意思并不是把你的痛苦减轻，反而你看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汗珠如大雪点，这个形容词呢，我们一般人不太懂了。之前我看过有一个医学家，他里面在讲这件事情，他说，就当一个人的汗珠大到像雪点那么大的时候，就说明他浑身呢会到了一个痉挛的地步，浑身这个整个的系统啊到了一个极其紧张到痉挛的地步。很难受的，很难受的。耶稣极其伤痛，因为耶稣为什么伤痛？他为他上十字架伤痛，他并不是为自己要受的苦伤痛，他是要为这个救恩要成就的时候，很多人会失落的，很多人会失落的。犹大就是第一个。刚才说了，这个犹大说， 啊，这个意思，这个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卖人子的人有祸，有祸了是什么意思？你还记得之前那个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吗？四个福和四个祸吗？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把薄荷茴香献上十分之一等等。他说你们有祸了，最后一句是说你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这个有祸了是说刑罚的意思，刑罚指的是地狱，就是这样啊。那耶稣为这件事情伤痛，那祷告完了以后，哎，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回头一看，哎，你看这些门徒啊，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很有趣啊。他们因为什么忧愁？这些门徒他们因为什么忧愁？我们可以想一想啊，这些门徒因为什么忧愁？是因为他们知道老师被卖也有仇吗？啊，一定不是了。你还记得在晚餐的时候他们在争什么？他们在争谁为老大。想得好累啊！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烦恼？想了很多烦恼以后，然后很难受、累，然后最后就睡着了，是这样的吧？然后醒来以后呢，他继续烦恼，这样不好啊！要学一学这个耶稣的这个教导啊，要警醒祷告。要成就上帝的意思，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好，那接下来呢，这说话之间呢，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啊。这一开始耶稣就说了，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结果最后还要再告诉他们说，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也许你们听到这里说，哎呀天哪，听不下去了。但是你看耶稣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在教导他的门徒啊，起来祷告吧，别入了迷惑，耐心啊，真的要耐心。好，接下来正在说话之间呢，这个十二门徒当中，这称之为这叫做犹大的走在前头，要与耶稣亲嘴。耶稣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耶稣很清楚啊，因为黑天嘛。黑天他们是看不清楚到底谁是耶稣的。你说哎，那没有路灯吗？当然没有路灯了，没有点火把吗？啊，他们那时候可能点火把，但是当时的场景是一到黑天以后外面什么都看不见，真的是黑天啊，黑天看不见是谁呀、啊？所以怎么才能知道他是谁呢？耶稣说哎，犹大就说你看我跟哪个人亲嘴呢？我看我哪个去亲他们，亲哪个人，那个人就是耶稣。所以啊，一个最亲密的这个最亲密的接待人的这个动作，就是要卖他的。注意这个作者，这个路加作者他这个表达的一个含义啊，非常的精彩。当然耶稣知道犹大是卖他的，他清楚，他就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耶稣在最后的一刻还在提醒他。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不可以？哎，我们都预备好了，刚才有两把刀、啊、其中有一个人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啊、彼得、啊、是吧？对，那这里没有写彼得啊，记住啊，这里没有写彼得。为什么这里不说就是彼得呢、啊、没关系啊，我们慢慢往下看、啊、耶稣说到了这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治好。很明显啊，从下面这个经文你就看得出来，之前说预备刀并不是要抵抗的意思，不是说这个刀的问题，而是说他们要预备，而且呢基督徒呢不是用暴力来抗争的。记住一点啊，基督徒要记住一点，基督徒不是用暴力来抗争的。不像那个伊斯兰教那样讲到说啊，用暴力来达成这个他们的安拉的这个旨意啊，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对，他就摸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反而耶稣要把他治好了，重点在这里。耶稣对那些拿他的祭司长、守殿官还有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是强盗吗？不是啊，我天天同你们在店里，你们不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白天你们不敢拿我，如果我是强盗的话白天就该抓了，你们现在来抓我很明显 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我不是强盗。意思就是说，你们才是，因为后面耶稣说，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了，你们是属于黑暗。于是呢，他们就拿住耶稣哈，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面，彼得远远的跟着。哎，彼得还其实还真不错呢，彼得还真不错，他还跟着呢。那其他的门徒呢？当然都跑了嘛，因为只有彼得远远的跟着啊，其他的人在哪里肯定都没跟着嘛。彼得还是很勇敢，但是他这个勇敢呢是血气之勇，不是上帝所说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刚才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成就你的意思，不是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把天使加添给他力量，他勇敢面对这件事情。好，接下来的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这个内容了啊。首先这是救主在这里要被审判了，这个非法的审判从晚上就开始，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呢，不能在晚上审判，他们一定要先预备好以后在白天审判，不是在晚上审判。所以他们在晚上抓了耶稣，就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院，这本身就是一件非法的事情，不合公不合理由的。他们这是耶稣第一次的受审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那彼得呢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里面，这个生了火，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所以彼得还是关心老师的，他就跟着了，他当时是拿出刀来砍，是很有勇气的，但是耶稣说了嘛，就由他们吧，他就好，那就由他们吧，但是彼得还是要保护他的老师，一直跟着，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离开，还没有离开主。等到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坐在他们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定睛看着他，他坐在边上就算了，他坐在火光的旁边，暖和吗？一看，有光了，看见了，刚才是没光，抓耶稣的时候没有光的，抓耶稣的时候没有光，他很勇敢，现在呢有光了。那个使女说，哎呀，这个人素来跟那人是一伙的。彼得说没有，说女子，我不认识他。过不多时又一个人看见他，说，哎，你是他们一党的，耶稣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莫又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这个人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被认出来了。之前两次还好，第三次的时候过了一个小时，人家观察已经很久，这就是那个人一伙的，他是加利利人，连他的身份都认出来了。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否认。这个时候呢，这个鸡就叫了。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场景，主转过头来看着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先，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好，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大祭司的院子里，这个发生的这件事情。彼得就出去痛哭了。彼得终于发现，原来他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的勇敢。他当时的勇敢是血气之勇，为了保护的老师。现在呢，在众人面前，老师被抓了。他如果承认的话，比如说，哦，他是同伙的，好，一起抓过来受审。这个时候他的生命的威胁，他真的感觉到了。所以他终于在他生命最危险的时候，他开始发现，原来我的心是这样，想都不想啊，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生怕跟他有关联。然后耶稣回过头来看着他，彼得就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他终于知道，他终于知道他的心了。他为他自己的心，他为他自己的这个失败也感到难过，我怎么是这样的人，就出去痛苦了。当然他已经否认不是耶稣同伙的嘛，所以这些人也没有抓他。所以你千万不要问说，那如果当时彼得如果勇敢的说，我就是他的门徒，然后一起被跟耶稣钉十字架的，你不要这样想，你这样想就好像是说如果犹大当时没卖耶稣呢，这样想没有意义。如果你这样问的话，我还可以再问你，那如果在伊甸园亚当夏娃不吃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呢， 那这样的话，上帝可能就会问我们了，为什么呢？如果我当初不造人呢？这样讲得很无聊，对不对？ 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就是这样。这个看守耶稣的人呢，就戏弄他，打他，然后又蒙着他的眼睛问：“你是先知？告诉我，打你是谁？你是先知吗？你不是预言家吗？那你应该知道打你的是谁啊？”就这样，当然不相信他是，就羞辱他，就打他。就当时那个彼得看到那个场景也是蛮吓人，应该是蛮吓那个蛮恐怖的啊。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这是在大祭司的宅院第一次受审所发生的事情。重点是这里面路加要强调的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第二天呢，天一亮，这个民间的众长老和祭司文士啊都聚会，就带到公会里面去。公会是一个正式审判的地方，对，公会是正式审判的地方，但是他们已经动了私刑了，他们之前已经动了私刑审判了，那这个审判从一开始就不是公正的。好，他们在公会受审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耶稣说：“哎，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啊，耶稣开始回答了，之前是没有什么回答的。他说：“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哎，耶稣说了：“我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明知道嘛，他明明知道。公会问的重点呢，是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因为基督呢是要来接掌王权的，接掌王位，是大卫的后裔嘛，是弥赛亚嘛，是基督嘛，是来接管以色列国的。但是现在掌管以色列国的是他们，所以他们第一开始就要问说：“你是要来接替我们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对，当然不信了，信的话怎么会把他抓来？他说：“我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对，没有错，耶稣问他们，之前问过他们：“你们的权柄从哪里来的？施洗约翰的施洗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哎，他们也不回答，回答不出来，明明知道故意不回答。所以耶稣就说：“从今以后，人子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啊，耶稣在这里面直接宣告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坐在上帝全能的右边的。”坐在上帝的右边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嘛。他们就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他们就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就算是弥赛亚，他也是人，他不是神。但是耶稣说：“我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就是跟神同等的意思。他们就会问第二个问题：“你是神的儿子吗？”人的儿子就是人吗？那神的儿子呢？那当然就是神。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好，他们说：“啊，亵渎神啊！”所以他的罪名呢，不需要讲他自己是不是基督了。他亵渎神啊，亵渎神这一件事情啊，就可以判他死刑了，这是犹太人的律法。然后他们就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不用见证了，不用再问了，这一条就够了。他亲自说的，我们都听见了。”这是在公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这件事情确定说耶稣亵渎上帝。记住，耶稣亵渎上帝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不承认，但是在信仰上呢，却是非常严谨的事情。所有的在，因为犹太人他们是政教合一的，所以他们宗教上的最高的事情只超越政治。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拿到那个罗马帝国来看会怎么样，他们就不这样看了。所以他们已经觉得可以了，可以判他死刑了。但是呢，按照当时的法律啊，犹太人有审判犹太人的权利，但是他没有执行那个判死刑和执行死刑的权利，一定要通过罗马帝国，所以他们就把他押到比拉多的面前。好，耶稣又被带到比拉多面前。好，这是耶稣的第三次受审啊，第一次在大祭司的家里面，第二次在公会，第三次就是在比拉多这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杀耶稣的话，一定要经过罗马那个总督的许可。告他什么呢？他说：“哎，我们见这个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是一个什么罪名呢？就纳税给该撒，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说的都是地上的事情。因为那个罗马人他们也知道犹太人的这些预言呢，他们的弥赛亚是将来要来的一个王，这个王呢要掌管以色列国， 那这个掌管以色列国这个王呢，如果顺服罗马帝国呢，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他对抗罗马帝国呢，当然罗马帝国就不会放过他了。那对抗的方式是什么呢？禁止纳税，纳税的话就是要反叛的，禁止纳税是反叛，反叛的行为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就控告，他们从政治的角度来控告耶稣。但是刚才他们定罪呢，是说他是神的儿子，到了这边呢，就变成政治上的了。然后比拉多就问耶稣啊，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就是你说的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比拉多你说对了，不是啊，不是这意思。耶稣这句话是说，是你说的是的，你说的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说。然后所以比拉多后面就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耶稣并不承认这件事情，耶稣并不承认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吗？罗马帝国他是以政治为主的，他没有想到宗教的事情。那耶稣是不是犹太人的王呢？啊，我们先不要从那个宗教上来看。耶稣如果是犹太人的王的话，那比拉多就要重视了，就要重视了。他如果是犹太人的王的话，他愿不愿意臣服？他如果不臣服的话，那就一定要判他嘛。但是比拉多听了以后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没有这样，因为耶稣也没有禁止纳税给凯撒。因为之前你看我们那个读到他们不是用纳税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吗？耶稣怎么说？他说该撒的给该撒，神的当归给神。而且耶稣他也是纳税。所以比拉多没有办法查出罪来。但是他们呢却极力的说，他善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直到这里呢。比拉多一听见，什么？这个人是加利利的人吗？哎呦，那这个加利利地区是归西律所管辖的。好，那正好西律呢也在耶路撒冷，好，就送到西律那里去了吧。耶稣一看，比拉多一看，这个烫手山芋很明显哈，这个他其实没有犯失职的罪，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就不肯放过耶稣。那既然都是犹太人的话，那西律王也在这儿，西律王是他们的分封王嘛，啊，好，就送到西律那里去好了。哎，他们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好，这西律。耶稣在西律面前受审，这是第四次。那西律看见耶稣呢，就很开心了。为什么呢？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嘛。之前听到过很多耶稣的事情，又是赶鬼，又是医病，又有很多的精彩的教导，还让死人复活，太厉害了，这样的一个人才。好，今天终于见了啊，好吧，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表演一下，让一件神迹给我看呢？然后呢，问他很多话。耶稣呢？一言不答。耶稣为什么一言不答？你注意看前面的几次审判，在公会审判，公会是合法的地方，虽然他们是非法的审判，但是公会是合法的地方，不能在大祭司家里审判，要在公会里审判。在公会审判的时候，耶稣有回答的，他说我是神的，对不对？他承认。然后在比拉多面前呢，这也是公开在政治面前的一个公开的审判，他也说，哎，这是你说的话，这不是我说的。耶稣都回答，但是到了西律王面前的时候，他问他一些行神迹的这些事情，耶稣不讲。为什么？这件事情讲起来没有意义。第二呢，他表演神迹给人家看，他们就会信吗？第三，人怎么可能操纵神来表演神迹？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所以耶稣在你看整个这四次受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耶稣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回答，就是他是谁，他到底是谁，耶稣从来不否认。是神的儿子吗？是，我是神的儿子，就是这样。当真理说他是真理的时候，你不能说他有罪，对吧？因为他本来就是嘛。那当真理说出他就是神的时候，神自己说出他是神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不听呢？所以那些人有罪。这是个很幽默的场景，他们把耶稣当成罪人来审判耶稣的时候，他们才是有罪的。路加特别，我们注意要特别要看的这件事情。那于是呢， 他们不回答吗？不回答以后呢，这祭司长和文士呢都在极力的告他。希律听了以后啊，原来是这样，我问他什么他都回答不出来，我要他做什么他什么也做不出来，原来他是假的，好吧，就藐视他，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好，这个人送回去到比拉多那里去吧。哎，希律和比拉多之前是有仇的，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就成了朋友。所以希律呢，他也是跟犹太人的那个领袖的心态是一样，他要看神迹。耶稣讲过，他说犹太人要看神迹，对不对？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什么神迹给他们看，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需要的是悔改，他们需要的不是神迹，他们需要的是悔改，但是他们偏偏不悔改。好，这个事已至此呢，他们就送回比拉多那边。比拉多呢就传齐了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啊。比拉多一看，怎么这个烫手的山芋又丢回来了？怎么这个烫手的山芋又丢回来了？啊！但是没有办法，丢回来了就丢回来了。他就传齐了祭司长、官府和百姓。哎，比拉多还算是蛮不错的，他把所有的人都叫来了，因为他要公开审理嘛。他的意思也很明显，他要放耶稣嘛，耶稣没有罪嘛。但是这些人就是不肯听嘛，他就对他们说：“你们劫我这个人，劫这个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呢。”我将你们告他的那些事情啊，在你们面前审问，并没有查出他们什么罪来啊，连希律都查不出他什么罪来，所以他把他送回来了，可见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严格来说，耶稣连责打都不应该责打啊，但是呢，他一看已经生乱了，他要平息这个民愤的啊。他一定要责打一下，然后他说把耶稣放了，因为耶稣没有犯罪嘛。说他这样判的话，罗马帝国也会找他麻烦。好，那但是下面的民意到底是什么呢？这个民意啊，正好相反。比拉多想借着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跟犹太人有个约定，到逾越节的时候就释放个囚犯给他们，因为这个囚犯可能是他们喜欢的，他们的领袖。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啊，这个巴拉巴是城里作乱杀人杀在监里面。他们要释放这个杀人犯，他们要杀害耶稣。但是比拉多呢，愿意释放他们，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我责打他，把他放了，这样就算了吧。”但是他们就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于是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就照他们的所定的所求的定案，把巴拉巴放，要把耶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你看民意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非常重视民意啊，但是民意是不是正义呢？民意永远不可能等于正义，正义应当带领民意，这样才对，或者说民意站在正义的这一边才是对。所以结局就是这个救主呢就被定罪了，因为比拉多屈服于群众的民意，他就释放这个罪犯，定罪耶稣。那你说比拉多他没有责任吗？也许你会说，哎，比拉多他也是没有办法，他这个他也因为民意嘛，对不对？他也怕会不是他要给，是这些百姓一定非要这样做，他只好了。这样讲也是不对，这样讲的话跟对犹大的认识是一样，好像犹大很冤枉似的，才不是。比拉多他是有权利说不行的，但是他却害怕自身因为群众都反他嘛，在群众都反他的时候，群众都开始不顺从他的时候，到底是群众的意见重要，还是正义这件事情重要？他决定站在群众的一边，跟他们站成一排，来否定正义。所以他是犯了大错的。我还记得在那个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叫《使徒信经》嘛。我不知道大家有人会背这个哈。我心上帝全能的父家，创造天地的主啊等等。再往下有一段，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为什么教会历史上把这件事情就记在《使徒信经》里面？传统教会每次聚会的时候都会读《使徒信经》，不 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情，说比拉多犯了这么大的一个罪，没有错，他跟犹大一样犯了同样严重的罪。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委屈很无奈，其实不是，是他有权利可以翻转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做得很尽力。你想一想，我们美国是不是也是这样，大法官手里是有权利，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在一些很奇怪的立法出现，违反真理的立法出现的时候，他也没有翻转这个，但他手中确实有这个权利。那就是这样，权力越大的人犯的罪也越大，虽然是一个很小很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很小很小的过失，只是一次而已，但是一次性的影响也是不得了的。好啊，所以事情就这样成了啊，他们的意愿就这样成，他们就把耶稣交出去去钉十字架。好，耶稣把他们鞭，耶稣还是被他们鞭打，然后再去钉十字架。他们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乡下，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为什么抓这个西门呢？因为耶稣被鞭打得很严重，背不了十字架，背不动，他们就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让他来背十字架。那有许多百姓就跟随耶稣，其中有好多妇女。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我们看到这些人的话，我们会说，如果我们受了委屈，然后他们为我们抱不平的话，我们说，我们会怎么说啊？不要哭不要哭，我没事，我挺好的，会这样讲，对不对？耶稣讲的不一样，耶稣说，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会怎么样呢？耶稣在告诉他们将要来的这个末世的灾难，不仅是耶路撒冷被毁啊，想到将来的事情。那既然是他这个双重含义的这个预告，不仅是给他们当时的人听，也是给我们听的。日子将到，不生育未怀胎未乳养婴孩的有福了。他知道前面耶稣所讲吗，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一段经文吗？他说这些乳养孩子喂奶的有祸了。为什么？因为跑得慢，因为动作行动不方便，跑得慢。
对，
但是后来他又说，人要像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像小山说遮盖我们。这讲的是后面的，讲到我们将来要来的那个末世末后的那个末期的那个灾难嘛。所以这句话不是只给当时的人讲的，也是给我们讲的，告诉我们说，哦，好好预备啊，好好预备。很有趣啊，一个将要面对灾难来临的人告诉别人说，你们要好好预备你们的灾难啊。这不是普通人可以讲的话出来的。啊，这时候呢，有两个罪犯与耶稣一同来处死。到了那个地方叫骷髅地，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囚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就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就研究分他的衣服。百姓和官府，百姓在那里看，官府也嘲笑他说，他救了别人，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士兵也上前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你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好，这段经文你要怎么看呢？注意啊，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在嘲笑他，他的上面还写了个牌子说，这是犹太人的王。当然这是比拉多故意羞辱犹太人的，你们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吗？犹太人的王已经被我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还不服气吗？但是很讽刺的是，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连比拉多也承认他就是犹太人王，但是其他的人呢却不认他，把他钉在上面。他说，你是犹太人王，可以救自己吗？这是人的观念，耶稣可以不救自己，这才是最了不起的。但是注意耶稣说的话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 再连刚才那段啊，耶稣出来的时候对那些人说，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泣，要为你们的儿，要为你们的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啊，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泣。然后这边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看耶稣在做什么事情？他都在继续在教导他们，在提醒他们，而且还为他们祷告。这是救徒所做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囚犯所做的事情。那接下来这个场景呢，就出现了这个场景，这个两边的这个囚犯，两边的这个囚犯，一个讥诮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我，可以救自己和救我们吗？另外一个就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所受的与我们的相称，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的时候，这个强盗，两个强盗中间的一个就认出这个救主的身份，另外一个没有认出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景。耶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啊，他传讲真理，耶稣在跟这些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他们在对抗在辩驳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是分两部分，同样看见听见耶稣的真理，看见耶稣的神迹，有信的有不信的，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连强盗都能认出这是救主，连强盗都知道耶稣是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其他人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强盗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强盗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再次告诉他，你所说的那个国呀，是天上的国，不是地上的，而且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所以你看，第一个进乐园的居然是这个强盗，第一个进乐园的是这个受刑的，而且他们所受的是跟他们所做相称的这个一该死的这个强盗，他因为认出是耶稣，所以他反而是第一个进的。那些天天看神的话，天天教导神话语的这些人，他们却要把救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多么讽刺的现象啊！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耶稣啊，最后这一段。那时冤有五正，遍地都黑暗，直到深处下午三点到五点，日头变黑了，店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就断气。百夫长看见所成就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人真是一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耶稣在那个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你看这三段啊，路加所记载的这三段，第一，他告诉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灾难要来。第二，他赦免这些定他的人。第三，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主的手里面。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定耶稣十字架是一个谋杀的行为，是一个谋杀的行为。上帝没有预定他们谋杀，是他们自己要谋杀，但是你可以看到上帝却是主动做这件事情的，他赦免他们，而且他主动把灵魂交在神的手里，就是这样啊。你觉得好，看起来好像是说，哎，他被人杀了，不是？为什么说耶稣说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一定要成就，耶稣要做这件事情，上帝永远都是主动，上帝是主动来救人，上帝主动来救人。 那殿中的幔子从当中裂开两半啊，这预示着他的身体被裂开，他的身体被裂开，他成为了神、上帝和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桥梁啊，通过他，人和罪人和上帝之间的隔阂呢就被打破了，就是、这意思。当然你们会想到说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是神赐的不是人赐的，对不起啊，路加福音没有这样讲，路加福音讲的是幔子从中列为两半，它的重点不是在说是神赐的还是怎么样，它是说这个罪人和圣洁的神之间的隔阂被打破。那你说神是主动的啊，没有错，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的，告诉人末世的观点，主动赦免人，第三他自己交出他的灵魂，是神的主动，他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大家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把其他福音书的内容添在路加福音上，这样的话你会错过路加他要表达的。好，那众人看见这件事情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些与耶稣熟识的人呢，都远远站看了这件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良善公义，众人所谋的他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的国的人，所以他是一个义人，他是盼望神的人。这个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求下来呢就取好，用细麻布裹好，放在这个坟墓里面。这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那这段经文呢，就是讲说耶稣的埋葬的事情，这也是应验了旧约的一个预言，他要被葬，他要与财主啊同葬在一起，就是这意思。这个约瑟是一个财主啊，也是很有钱的人。好，那天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他们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父母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么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的香料，在安息日遵着诫命安息了。在安息日一定安息的，不能做工。好，这救主的受难和埋葬就是这样。那我们回头再过来看一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主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百夫长就做了一个见证，说这真是一个义人。所以从开始耶稣从审判一直到他钉十字架，所有看见的人都有一个见证，说这是一个义人，这是一个义人。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稍微看一点点啊，就是彼得，我们先跳回去啊，跳回彼得啊。犹大出卖耶稣，耶稣就没有，他就没有什么，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没有什么下文。但彼得出卖那个他否认耶稣的时候呢，他却说彼得出去痛哭，痛哭是悔改的意思，痛哭是悔改。彼得为什么可以悔改？啊，记得耶稣在那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跟那个彼得所说的那句话，他说：“西门，西门，魔鬼要像筛子筛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失了信心。”彼得之所以可以悔改，是因为上帝已经为他祈求，上帝告诉祈求说让他别失了信心，所以真正的信心是从上帝来的，才是信心。而彼得砍大祭司那个卫士的那一刀是他自己的信心，那个是没有办法救他的，这是完全错误。真正的信心是上帝赐给他的那个信心，那个信心可以保守他悔改，保守他得救，回到主的面前来。好，那另外呢，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啊，他听见耶稣所讲的这件事情以后，他看见的就不是在十字架上这个受羞辱的这个罪犯了，而是他从这个罪犯的表面的这个现象看到后面那个荣耀的救主，所以他能讲这句话。他为什么能看得见？很简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做的是相符的，我们所应得的，这是我们所怎么讲，我看一下经文OK, 一定要按照圣经的话来讲。 OK, 他说你既是受刑的还不怕吗？ 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没有错。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他看见耶稣是救主，他也承认他自己是罪人。耶稣说：“好，这样的人是应该得救，对不对？”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他能做什么呢？他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得救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得救也是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只有当你发现你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上帝说：“哦，你才知道我是你的救主。”上帝说：“好，这样的人我要救。”凡是以为自己可以救自己，上帝说：“这样的人不需要救。”就是这个理由。那最后里面还有就是比拉多，比拉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真理到底是什么？这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吗？如果比拉多真的认为世界上有真理啊，他不会把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真理是不改变，他是有公义审判的这个权利，但是他却认为说这个公义，这个所谓的公义其实不是真理，会被改变的。什么时候改变？当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就改变了，但是真理的本身却是不改变。所以比拉多他并不认识真理，他也不追求真理。当然在路加福音里没有讲这么多真理的问题，但是很明显比拉多他是听从民意，他是没有根据真理，他不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好，那接下来两个议题呢，刚才我们都已经在讲的过程中已经提到了。那最后我们来一起思考两个问题。耶稣的祷告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吗？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吗？那这些跟随救主的这些门徒，他们要付上什么代价？彼得付的是什么代价？那我们跟随他又要付什么代价呢？这都是我们需要一起来思考的。也盼望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思考。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跟随救主会付上什么代价呢？像彼得那样，发现自己的软弱，就可以真正的跟随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来学习，我们也求你借着今天啊这样的一个路加所提给我们的一个教导，把你的话语真的常常的记在心里面。我们真的要平时啊，不仅要常常向主来祷告，我们也要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不是我们的旨意。”我们也愿意说，我们真的要从你的旨意当中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刚强。谢谢你继续来恩待我们，继续恩待每一位在你面前真心寻求你的人。愿你的真理，愿你的恩典都带领我们在这世上做你的荣耀的见证人。你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